在我们主导文的第二个心愿，愿你的国降临。究竟神的国降临了没有？让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十七章二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人也不得说看哪、啊、在这里，看哪、啊、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我们注意这个原文小字，心里或作中间。神的国降临了没有？已经在我们当中。耶稣基督的临到带下神的国度，而当耶稣基督钉死复活，神的国度更大的、更荣耀的扩展在我们当中。所以的确，神的国度已经某种的层面程度临到世界，他的国度也彰显在他的子民教会的身上。但是神的国度并没有完全的降临，神的掌权没有完全的临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所以说 already not yet， 现在神的国度可能已经来到这个地方，或许更多。好，我们有信心到最终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整个的世界成为神的国度，也就是圣经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千禧年的国度。但在千禧年国度之前，今天神的国度首先要临到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要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二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让神的国度、神的掌权在我身上显大，让他的国度先在我个人的生命里面彰显。也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让神在我生命里面来作王，在生命里面作王。不单神的国度、神的掌权、神的同在降临在我个人的生命里面，更要降临在我的家庭里面。所以发现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讲到神的旨意、神的国度要彰显在家庭的每一个层面。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什么啊？讲到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啊，儿女要啊听从父母，然后父母要怎么样，不可以惹儿女的气。然后到更前面更讲到夫妻的关系，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然后丈夫呢，爱妻子，爱到个地步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妻子的命令容易呢，还是丈夫的命令容易啊？
妻子
都不容易
啊，都不容易。但是丈夫更难了，爱他爱到个地步能够像基督一样为妻子舍命，哇，这个真的是难啊，是更严格的要求啊。啊，妻子傻傻的顺服很容易嘛，对不对？反正不讲这什么，没错，顺服点头点头，好像比较容易啊，对不对？你看做士兵容易还是做将领容易啊？做小兵容易嘛？啊，对对，将领讲什么我就跟嘛，就听嘛。在成功里受训，不能传自动，都要传被动，啊，好像比较容易，对不对？啊，但其实两个都不容易的。若没有圣灵充满，两个都不容易。但是的确丈夫的责任比较重。假如这个丈夫真的是能够照着以弗所书的教导 要爱妻子爱到一个地步能够舍命，你都发现这个决定权是在丈夫手中，他是家中的头。但是假如他照着这个命令来说，妻子有一个期望，哇，圣诞节放假了，妻子说我好想回台湾看看我的父母，丈夫说哎呀坐飞机那么远，不要了，我们去耶路斯冻度假更好了，对不对？两夫妻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丈夫是头，他做决定，假如他真的是按照圣经的教训，到最后他应该去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还是回台湾？应该回台湾，因为他要爱他的妻子，放下自己的意见，所以说为他舍命嘛。你舍个 Yellowstone 你很简单嘛，对不对啊？舍下去黄石公园还没有叫你舍命啊，舍命那个就更难了啊。所以对，决定权是在丈夫的手中，但是决定的方向跟内容是照着谁的？照着妻子的。所以怪不得很多人说，对，丈夫是头，妻子是什么？脖子。control 那个方向，其实不是决定那个方向，是丈夫愿意顺服。其实你不应该说顺服，用错，是舍下他的决定权。啊，舍下他的方向，啊，舍下他的自己，说很不容易啊，啊，所以神的国度要降临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神都要掌权，神都有他的定规，都有他的旨意。不但神的国度要降临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第六章从第五节到第九节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啊？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也可以说讲到神的旨意，神的国度要降临在公司里面，你上班的地方。假如你上班，你是 employee， 是受聘雇的，你是个仆人，神有他的旨意，你要战兢诚实的听从你肉身的主人，要做主人的也是一理，不要威克他们。讲到神的国度，神的旨意也要降临在公司里面。神的国度不单是降临在个人的生命里面、家庭里面，更是在公司里面，要在更推广的，愿神的国降临，从个人这个小我，他生命的改变，要到他家庭，要到公司，跟着呢，神的国要降临在哪里？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然后最后，神的旨意，神的国度要在万国，不单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要直到地极，神的国都要降临，一层一层的。啊，这个一层层的观念跟我们中国儒家的思想是很类似的。我们说要什么？第一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神的国度降临，不是单单我们个人的生命改变，独善其身，我们的家庭如何？神的国度有没有降临在我的家庭里面？有没有在我的公司？你跟老板的关系如何？国家如何？不是说这个国家可以立法通过同性恋合法化的。一个真的神的国度降临在一个国家里面，不可能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假如两百年前，当这些清教徒他们在麻省 Massachusetts 在那边建立教会传福音，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影响真的是在国家里面成为光成为盐，甚至你要有公民的投票权，你要先通过教会的批准成为会员，成为基督徒才有资格投票。那时候教会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到那么大的地步的， 但当我们在想到两百多年之后，居然当年这些清教徒在 Massachusetts 登陆，然后 celebrate 他们的 Thanksgiving， 在整个的国家有那么大的影响，今天就同样在 Massachusetts 上一个月通过了同性恋合法化。所以让我们看到美国的教会没有做光做眼，神的国度没有降临在我们的国家。不但同性恋要合法，这些堕胎的事情，所以甚至现在有一些的人就提出要求了，他说既然同性恋可以合法，是一个 lifestyle， 是生活方式的问题，是个人的选择的问题，是一个 pro-choice 的问题。所以最近报纸里面说有一些团体在推动说一夫多妻合法化，同样的推理嘛，你看到吗？假如你能够让同性恋合法，为什么不能够一夫多妻合法？这个在美国现在是不合法的啊，一夫多妻都可以了，推理是一样的了，也可以提出一妻多夫啊，对不对？很可怕的，同样的道理嘛。所以让我们看到，哇，美国会越来越乱七八糟了，表示说神的国没有降临在教会啊，没有降临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教会没有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教会没有能力，教会失去了神的同在。今天的教会常常是社会，所以的确在教会里面可以安立同性恋做牧师的，有这样的教派哦，我不要讲名字。因着这件事情，他们教会内部分裂，也在忠于圣经的说不可以，但是那些比较 open 的 liberal 的他说可以，所以教会分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祷告，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生命里面做王，降临在我的家庭里面，让我的家庭能按照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神的旨意来生活，降临在我的公司，降临在我们的国家，我们能够为在上执政的来祷告，求神能够让教会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愿他的国降临。而最终神的国度什么时候降临？到了启示录二十章千禧年，神的国度，耶稣基督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千禧年之后进入永世的国度，那么在千禧年之前，在启示录的十九章我们要注意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是关乎到我们的。启示录十九章啊，我们在成圣论里面也讲到了耶稣的国度千禧年什么时候降临，降临之前会发生一件事情。十九章第七节，启示录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看到吗？启示录二十章之前，千禧年之前，在天上有什么事情？羔羊的荣耀的婚娶，心腹预备好了，背提在空中与新郎相遇。但是这个心腹有些什么特点呢？有没有注意到第八节？是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不但有基督的义袍，这个义袍是从基督来的， 不但有义袍，而且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他们不单单是称义，他们更行义，把神的义行出来，有圣洁公义的行为的一批基督徒才配做信徒。所以我们如何来能够迎接、预备迎接我们的主，迎接我们的新郎，预备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宴，好进入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我们要做一个圣洁行义的基督徒。这就是马太福音24章25章耶稣多次的提醒我们要警醒预备，要做忠心的仆人，要做聪明的童女，灯里面满了油，被圣灵充满，为主发光。这个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得着圣灵的能力，乃是关乎到我们做心腹的条件，免得我们撇在外面哀哭切齿，要虽然得救了，却好像见过火一样，见过大灾难才得救。那这个在上礼拜六成圣论里面我也提到一部分啊，所以这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是一个国度性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神的国降临，撒旦的国度就要退去。当我们在一个人身上祷告说神啊你的国度降临在身上，也是最有能力赶鬼的一个祷告。因为当我们宣告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撒旦的权势、撒旦的宝座就要退去，这是国度性的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表达了些什么？愿你的国降临，表达了我们对神的顺服，在神的掌权里面我们的生命更新而改变，表达了一个 obedience and submission， 他的国度要降临，而且首先是降临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求他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社会，也表示我们努力传福音。所以当你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真的吗？假如你真的愿神的国降临，你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勇士，把神福音的国度扩展出去。所以感谢神，我们5周年的院庆之前，我们2次的跟同学到这些超级市场去传福音，去那边发单张，去那边做见证。我们要把神的国度真的带出去，开到水深之处。而当我们真的进到人群当中，我们真的发现人真的需要福音，才发现现在黑暗的权势是那么的厉害，法轮功是那么多厉害。跟一个信法轮功的人传福音，他说我不需要信耶稣，我就是神，因为他觉得他已经练成变神一样。跟另外一个说我只要信法轮功，我只要练法轮功，我的病已经好了，而且我越练我就越变成神，我就不会生病了。哇，才发现黑暗的权势是何等的厉害。以我们要祷告愿神的国度降临，降临在我们的同胞的身上，降临在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同样这个国度性的祷告表达了我们何等渴望主的临在，他的千禧年的国度，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宝座，一同的做王，一同的做筵席，代表我们对主临在的爱慕，也代表了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荣耀的盼望。哦，愿主你的国降临，你的再来，你千禧年的国度，你勇士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这个祷告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权柄，何等的能力。好，结束。耶稣教导我们第二个祷告的心愿， 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要我们用这个祷告的时候，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要我们想到这个祷告的愿你的国降临的那个内容跟荣耀跟丰富。我们可以从接续的祷告里面可以发展到很丰富的祷告。这的确主导文里面有最丰富祷告的原则跟内容。只要我们真的懂得主导文的含义的话，我们的祷告的内容跟丰富就跟以前不一样。好，所以关于第二个祷告的心愿，愿你的国降临，有没有问题？国度有土地，所以在千禧年里面，整个的地球都在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掌权掌管之下，万民就要流归锡安山，万国都要来敬拜他。所以全地球的宇宙作王的中心在耶路撒冷。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刚刚讲到说神拣选我们预定我们，那可是还是有经节说他不是单眼，乃是在宽容我们。那这个就好像是神有定规，他这个时候多少人得救，然后到以后就全部得救，所以都是在他的预定的里面。但是可是他又讲到说不是单眼宽容，表示我们有那个因素在里面，我们自己的意思。
对，所以关于这个神的拣选的问题，我们需要花时间在系统神学里面要好好的去讨论去思想。但是回应的一个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一章讲到，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会得救。表示说得救是有一个定数的。在启示录的十三章讲到这些得救的人，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圣灵按照生命册的名字在神的子民选民的心中动善功。甚至耶稣说，我是做多人的赎价， Ransom for many 不是 Ransom for all， 乃是为教会舍命。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宝血是为这个教会定数，神所拣选的。甚至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里面，耶稣多次的讲到说，感谢你所赐给我的人。每一次耶稣讲的说，是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为他们祈求，我不为世人祈求。这的确也是一个非常难懂的真理，但是我们感谢神，当我们研究历史神学的时候，整个的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其实那个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最宝贵的那个精义跟精神，神用他的仆人马丁路德、加尔文高举了这个恩典的教义 Doctrine of Grace。 无论是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在他所有的教导的下面的根基就是高举神的主权、拣选跟预定。所以这些的资料你好好去看看马丁路德的教导跟讲章，看看加尔文的教导跟讲章，你就发现有这两个 pillar， 神的恩典跟主权。但是因为启蒙时期的来到 enlightenment 的来到，以人作中心，然后到了这个理性主义的领导啊，到了新派神学的领导啊，到了民主思想的领导，人越来越以自己为中心啊，那就很难调整的角度，站在神的主权跟恩典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救恩的事情啊。所以其实需要在历史神学里面做更深入的研究啊，更系统神学。所以就发现一个圣经的真理跟教义需要其他的科目来同时学习才能够看得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神学有一个三年的完整的 curriculum， 有新旧约圣经的教导，有神学的教导，有灵性的教导， 要实践神学的教导，要呼叫的教导，有语文的教导，这六个范围都学习了，来你毕业呢才比较有一个完整的根基。在神的国最基本就是神的国代表神的临在，神的权柄，神的宝座，而现在神的国在我们当中的彰显是透过教会，在教会他的子民当中我们找到神的国度，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的教会没有神的国度，不是神在掌权，是谁在掌权呢？很多时候是人在掌权，长老执事会或是牧师在掌权，不是神在掌权，所以怪不得教会没有办法发展。好，我们再看 第三个祷告的心愿，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度如何实际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来是要透过神旨意的被遵行。人对神旨意真理的遵行，所以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能够宣告说，当我奉神的名来赶鬼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他也能够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是个完全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我们看几处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后面讲到，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主耶稣完全遵循天父的旨意，他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天父的意思，天父的旨意。大家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求什么？求自己的意思，我有我的美国梦，我有我的 agenda， 我有我的想法，求神来祝福让我的想法能够成就。但是主耶稣他满有神国度的彰显，乃是因为他遵循天父的旨意，他不求自己的旨意。然后再放到第六章后面，第六章三十八节，六章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不求自己的意思，也不按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把这四个字背起来，不求不按，不求不按，不求自己的意思，也不按自己的意思，不照着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天父的意思，照着神的话，神的真理而行。到了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我们看得更清楚。路加福音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42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找到第三个补，是补什么？不要，不要自己的意思，只要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加起来是六个字，不求不按不要。让我们讲道学的同学好好用这六个字写一篇讲章，三段式，不求不按不要。 哈利路亚，不容易做到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求自己的意思，按自己的想法，要自己心里所要的。哇，能够找到这个美丽的女孩结婚真好，不管她爱不爱主。哇，我要这个，要这个，好多的要，但都不是神所要的。所以神的国度为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在地上？耶稣能够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这个国度的彰显，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完全有神的掌权，有天父的掌权，他不求不按不要自己的意思，只要只按只求天父的旨意。哇，真的不容易。我们能不能说我的同在就是神的国度啊？不敢说。我们的同在往往是撒旦的流落，黑暗的权势。真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像神啊，像魔鬼啊。真的求神怜悯。说为什么会有传道人犯罪，有弟兄姊妹犯罪，做一些非常不道德的事情，都有。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他的国降临在我的生命里面，愿他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真的好好遵循神的旨意，神的真理，按神的真理而行。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第二，让我们看遵循神旨意的重要性跟荣耀性。我们发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 Chapter 14，十四章二十一节，好的，我们一同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到了二十三节的后面，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让我们看到我们遵循神的旨意，遵守他的道，他的命令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蒙福。得到什么福气？第一，神会与我们同住，会与我们同行，会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供应。而且他会向我们显现，当我们在困难当中，他会向我们显现他的全能，会向我们显现他的供应，他的丰富会向我们显现，如同他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一样。当亚伯拉罕真的是遵循耶和华的吩咐，把以撒献上，哇，耶和华显现，为他预备了羊羔，代替了他的儿子。而且神中马上应许，论大福我必要赐福给你，再次跟他 confirm 肯定，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的多，万主要因他的子孙，这个子孙是单数，因着弥赛亚他的子孙会得福，应许弥赛亚的恩典救恩从他的子孙而出。所以让我们看到遵行神旨意的重要，遵行神命令的重要。来，让我们很简单的去思想，究竟神的命令基本上有哪几方面。但在旧约新约有很多的命令，对不对？你要什么要什么啊，当然包括十条诫命。但是假如我们要归纳神的命令，你发现只有三大方面。马可福音十二章讲了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这个被叫为最大的命令， greatest command， the greatest command。 最大的命令。然后当然这个最大的命令包括两方面，爱神跟爱人。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命令是什么？叫做什么？马太福音。这个已经在第一条里面了，在这条里面了哈。爱人也包括爱你的弟兄姊妹，对不对？第二个重要的命令在马太福音28章，耶稣的大使命，所以也是叫大，叫 Great Commission。Amen。Commission, Great Commission。神给我们两方面的 greatest command 就是爱神爱人，然后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传福音，去带门徒。第三，我们遵行神旨意的动力和跟动机在哪里？哎呀，我好想很想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命令，但是好像每次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究竟这个动力跟动机在哪里？大家想想看。符合神的旨意很好，还有没有？要成就神的旨意。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林后第五章，你会发现我很愿意要遵循神的旨意，到时候做不出来，原因在哪里？因为不是单单靠我们的意志，我们需要经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4节，我们一同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因我想基督既替我死了，我就死了。把这个众人，把你的名字放进去。当你读的时候，你不能不被基督的爱来激励，他是爱我，十字架的痛苦，十字架的钉痕，十字架的流血，十字架的舍命为我。唯有我们深深的体会十字架的爱，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我们才能够有这种动力来遵循他的话。爱是最大的能力，就好像很多的父母因为爱儿女的缘故，他能够为儿女牺牲一切，摆上一切，因为有那个爱的动力。丈夫能够为妻子舍命，因着爱的动力；妻子能够顺服丈夫，也是因为爱的动力。爱神，爱丈夫。没有爱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什么也做不像。第二，遵行神旨意的动力在哪里？还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好，这个经意原文是什么？圣灵啊。我们能够侍奉神，能够遵循神的旨意，能够行神的道，那个动力不是单单那个字句说要我们遵行，我们就去遵行，乃是因着圣灵的能力。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得的能力，所以还记得能力这个字 dunamis， 还记得吗？这个能力包括什么？还记得最宝贵这个能力是指到什么能力？爱的能力，道德的能力，来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彼此顺服，就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才能够常常感谢父神。我们需要圣灵充满的能力，乃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需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在圣灵里面被圣灵来充满来祷告。最后遵行神旨意的实际怎么做，怎么实际的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同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神的道给我们是很具体的，我们一同来看第七章十三节跟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两节圣经不是针对慕道友说的，是针对谁说的？是针对基督徒，耶稣的门徒。耶稣要我们进窄门，走小路，不是走后门。进窄门，走小路，走一条很不容易的窄路。这个窄路是指到什么路？路加福音十四章，神启示我们，就是什么路？门徒的道路。要做主的门徒，被十字架来跟随主，能够爱神超过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愿意舍命。所以我们如何具体的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是否愿意做主的门徒，是否愿意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一关？这一关是什么？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假如你不过这一关，你没有办法有能力遵行天父的旨意，因为你还是把生命的主权抓在自己的手中，你还是有自己的美国梦，你还是有自己的 agenda， 你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主而活。你读了十个神学博士，读了十间神学院都没有用。假如你不是为主而活，把身体献上，除非你愿意做主的门徒。你发现今天教会为什么那么软弱？因为教会里面你可以找到99%的都是信徒，可能只有1%是真正的门徒，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为主而活，甚至为主而死。但你发现耶稣在大使命里面所要的是什么？假如按照大使命的要求的话，我们大部分都不及格，都不是耶稣所要的。耶稣所要的是什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的定义跟要求，路加福音十四章，有谁做到吗？其实应该每个基督徒都做到。为什么？因为你发现初代的教会，每一个基督徒一定是门徒，因为当他要承认耶稣，要公开奉主的名受洗的时候，他的犹太家族会弃绝他，罗马政府会逼迫他，说当他成为一个信徒的时候，就是自然就是一个门徒，因为当他信主的那个时刻，他就已经决定为主放下他的一切，才能够做个基督徒。他要受逼迫，他要被弃绝，他要被丢在狮子坑，他要被火烧死，他所有的一切可能没有。所以初代的教会为什么那么有能力？因为每一个信徒当他受洗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是个门徒。不简单的，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在当时是死路一条来的，不是像今天快乐日，快乐日很美的，很荣耀的。他们可能带着眼泪进入那个河流里面受洗的，因为他知道当他公开承认耶稣的时候，受洗的时候，逼迫就临到，他已经预备好是做主的门徒了。所以为什么初代的教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都能够传福音，能够扩展成的国度？因为每一个都是门徒。300年就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转过来。今天只要在我们教会里面找到12个真正的门徒，你能够把圣公司翻转过来。在我们丰收神学里面找到12个真正的门徒， 会把整个的神国世界翻转过来。我们神学院就会出很多 Billy Graham 这样的人才，出很多宋尚杰这样的人。对，耶稣今天要在我们当中呼召的话，恐怕让我们举手决志信耶稣很容易，做传道也很容易，做牧师更容易，但是做一个真正的门徒，假如耶稣把路加福音十四章重读一遍，我的门徒就是要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门徒就是要被十字架跟随他的，门徒就是愿意为主舍命的。假如当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发出这样的呼召，恐怕可能连我都不敢举手，不容易的，要做个门徒。的确，门徒这个字 ，mathetes， 在原文，在当时两月之间 ，mathetes 这个字跟 martyr 寻道者是同一个意思。做个门徒，就是做寻道者。神呼召你做门徒，就是呼召你去，讲得不好听，去死。要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哇，要做个 martyr。所以发现初代教会这些的基督徒，他们的羡慕做一个真正的门徒，要为主寻道。无论是寻道者尤斯丁、俄里根，他们的羡慕要与主一同的，真的是同钉十字架，才能够叫完全的效法基督。他们效法基督，真的效法到这种地步的，要与耶稣基督钉死。耶稣怎么钉死，我也愿意怎么被钉死。所以你发现彼得是在罗马城里面怎么样被刀钉十字架而死的。十二使徒每一位都是为主寻道的，因为他们做门徒就是做 martyrs， 做寻道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何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成就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在生活的实际里面愿意走门徒的 道路，进窄门走小路。你会发现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哇，他们很发财很发达，走得很容易很轻松，甚至从人的角度来觉得一帆风顺。真的神的怜悯，我台大电机毕业之后就读了神学，我的父亲常常跟我说，你看你的同学都做了大公司的老板，都发大财了，你看你还是个穷传道。对，这是事实。因为我们人真的要做主的门徒，就是进窄门走小路。你会看世人可能他们很发财的，但是我们不是走世界的路，世界的路真的是四通八达，是一条宽的路，可以赚大钱的路。但是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今天做主的门徒有更荣耀的赏赐，有更荣耀的职分。这一切的财富都要过去，但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却是永远长存的。你所结出的果子有永恒的价值的，你的财宝存在天上都永远在那边的，不是像这个股票，你今天买进去过几天它就跌到 zero value junk no。 我们坐在主的身上 invest 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是永远不会减少的。而且主耶稣应许，彼得应许说，将来神要什么，今生得百倍，来世的永生。真的吗？今生真的得百倍吗？可能吗？真的，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在今世里面，在地上，神要把百倍的赏赐嫁给你，因为你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千禧年里面作王，在来世更是要永世的作王。你所为主所失去的，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地上的国度里面，千倍的嫁给你。你为神放下了一个房子吗？神将来要把美国这块土地让你管理， 不要说美国了啊，加州就够了，就已经千倍了。在千禧年里面，我们也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是在启示录二十章的应许。否则怎么 fulfill 应验主的话呢？彼得也死了，保罗也死了，他们死的时候什么都没得到啊，两手空空。约翰被丢在油锅里面，后来也没死，但是后来也是被寻道打死。他们都什么都没有。在中国大陆过去这三十多年，多少的寻道者没有得到什么物质什么东西，没有什么的荣耀权势。但是当他们复活，当号筒吹起的时候，谁的得胜的都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宝座，启示录第三章的应许，他们真的会得到。对，所以就是我们在成圣论里面不是讲到马太福音应该是第七章，我上次不是说明到这一点吗？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只剩下几分钟啊，因为我盼望我们真的有一些时间可以一同来祷告，让我们不但是学祷告，让我们操练祷告。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不是讲到是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觉得作恶的离开我去吧。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按照第二十一节所说的遵行天父的旨意，他们所以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要成就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旨意，要建立自己的国度、自己的权势。就像当年的中世纪的天主教，主耶稣不认识他们，觉得教王好像魔王一样，败坏了神的教会，主不认识他们，跟他们没有亲密的关系，他们没有份于神国度的掌权。所以这里不能进天国是直到进这个掌权的天国信耶稣了，与耶稣基督同坐宝座。所以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怎么样，有两个部分，但是仅仅得救的只能够在新地里面享受永生，在这个被火焚烧炼净的地球里面享受永生，但是没有分于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宇宙的行政中心，在里面有神的宝座，有神的生命河、生命树，表示神同在的丰富，神的掌权。唯有那些得胜的可以进入这个天上国度里面的掌权。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所讲的进天国不是指到那个天国，因为这些很明显都是基督徒，但他们不是得胜的基督徒，他们是属于属肉体的基督徒，只能够仅仅得救，但他们得救却好像进过佛一样。假如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可能就是耶稣所描写那个恶的仆人、愚拙的童女，当新郎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撇在大灾难里面哀哭切齿，要经过大灾难才得救。